感恩呢，刚才可以同大家一起去唱诗敬拜，又可以呢喺呢当中去宣讲神嘅道，神嘅话语真係好宝贵喎。今日呢我同大家去宣讲嘅圣经呢喺旧约嘅经文，就係旧约以斯拉记第五章嘅圣经。其实嗰个嘅内容呢会涉及五章、六章、两章嘅圣经嘅。但係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唔能够读晒啦，有咁呢就个时间比较急啲。咁我会选读其中一啲嘅圣经嘅。以斯拉记第五章嘅圣经，如果系双行本和合本咧，就系587面吓。我哋会由第五章一至到五节读五节吓。好，慢慢揭下系啦。旧约嘅圣经以斯拉记五章，我哋会诵读嘅系一至到五节。是587面，旧约的圣经587面。好，我见到呢有些都找到了，所以望到我了。好，好，找到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去读好不好？慢慢去读，看看里面讲什么，很宝贵的这段圣经，我们一起读吧。那时先知哈该和亦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款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舒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和华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河西的总督达赖和士他波斯赖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至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就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好，这段经文呢就讲到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回归返耶路撒冷起圣殿的情况。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工程嚟㗎喎，都唔容易嘅工程。我唔知道大家呢，你认唔认识一位都好出名嘅科学家，佢叫做呢霍金啊。大家都好认识佢啊喎。我相信得讲起佢嘅时候呢，可能你脑里面就出现一个形象啦。个形象呢系点样㗎？一个轮椅上的科学家是吧，还要滴滴地个头这样的呢，原来这个霍金呢他是一个即是残疾的人士来的。不过呢他却有在科学界里面呢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呢20世纪其中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有呢很骄人的成就在这个研究宇宙的上高。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又認識佢嘅時候，我哋睇到其實佢都係一個殘疾人士。佢人生裏面呢唔係一帆風順，雖然呢即係佢都係好有智慧。原來呢當我哋睇返佢嘅生平嘅時候，佢喺年輕嘅時候或者細個嘅時候，即係細蚊仔嘅時候，佢讀書唔叻㗎。我哋以為嘩佢梗係 IQ 好犀利㗎啦，讀書好醒㗎啦，原来他很平凡的，他不是一个特别醒目或者很厉害那些天才小孩子，很平凡的一个小朋友一路这样成长。但是呢他就对一些科学啦，对机械很有兴趣，所以呢小时候的时候呢就喜欢整一些模型飞机啊、轮船啊，自己在那里即打仗啊。于是乎呢就大啲嘅时候呢，佢亦都呢对物理呀、对呢天文呢有啲兴趣。所以呢佢13、14岁呢，佢就哇我将来呢要成为一个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咁。呢13、14岁嘅梦想嚟嘅。有梦想梗係好啦，係咪？但係有梦想都唔係一定好容易就成就。咁但係呢佢即係都係真係好俾心机。咁后来呢佢就入咗牛津啦。牛津我哋知道系一个好出名嘅大学，系咪？咁佢咧读完嗰4年大学之后咧，佢又有机会咧嚟到去 即係再希望再喺呢個天文學裏面再研究，所以咧佢又得到一啲嘅幫助咧，就入到劍橋大學嚇讀佢嘅博士學位。咁啊當時咧非常之年輕，亦都得志啦，係咪？21歲嘅人生嚇。但係咧，當佢去到劍橋冇幾耐嘅時候咧，佢卻發現咧自己係患上咗一個咧導致佢啲肌肉會萎縮嘅罕有症嘅嚇。嗰、那個嘅名咧好難讀嘅嚇，佢叫做咩啊？肌萎縮性嘅脊椎側嘅索硬化症嚇，即係咁長嘅嗱。咁啊，簡單嚟講咧，有啲人叫佢做咩冷漸冷人症嘅嚇，即係早幾年咧咪有個叫冰桶運動嘅嚇，即係啲人將啲冰水啊冰啊咁淋落去，咁跟住咧淋完之後咧，可能有人捐錢，跟住佢又叫三個 friend 咁又傳出去，又叫人哋繼續淋嚇。咁其實嗰個就係咧為呢一個嘅即係冷凍人症嘅人咧去籌款嘅一個運動嚟嘅嚇，就係、是、呢個病症嚇。咁呢個病症咧好罕有，但係咧係令到一個人咧嗰、那個嘅肌肉咧會收縮嘅，所以咧佢慢慢會失去好多活動嘅能力嚇。就喺霍金好年輕，佢正正要開始一啲比較深入少少嘅研究嘅時候，想完成佢博士嘅研究嘅時候，佢就開始有呢個病啦。所以咧，跟住落嚟嘅就係佢好多肌肉啦，好多活動啦，都唔能夠好正常咁去運作，咁就影響咗佢嘅學習啦，係嘛？影響甚至影響佢日常生活嘅。喺佢咁年青嘅時候，佢已經行路咧成日跌啊，嚇！而且咧上樓梯咧係非常之困難嚇，即係你哋呢個屯門堂有個特色噶嘛，係咪啊？係啦，幾多級話？24級啊，層半樓啫嚇。但是呢对而家现代人来讲都是一个考验来的。24级是吧，而家不是很惯行楼梯的嘛，大家都、啊、年轻那些又很少行添。当时对这个年轻人的霍金，原来行楼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甚至呢当他得到这个病之后呢，他心情呢很沉重。他觉得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想着冇啦，我今次纵然我很有理想，但是呢他都觉得唉，我一定要放弃这个的目标，因为医生都说没现在没什么药医你的、啊、在那个年代、啊、然后呢、啊、你可能呢可以活多几年、啊、最多、啊啊、于是他听到这个的消息，他真的意志很消沉，他就放弃了他的研究、啊、在医院那里呢过着一些很低沉的生活。不过当他在医院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年轻人比他病得 更加严重，一个癌症的年轻人，他就在他身上都觉得啊，他即面对很快就面对死亡，但我还有生命啊，我可不可以做多少少东西呢？于是乎呢慢慢他就重拾他的意志，他又再努力去研究。当然啦，要研究天文即这些咁伟大的科技一点都不简单。当他又再重拾这个心智的时候，其实他仍然很多困难。因为后来他不单止行动不方便，后来他有病，有肺炎，要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讲话都讲不到，气管都有问题，于是乎讲不到话，亦都要全时即是肌肉开始也都差了，要全时间24小时有人去照顾他24小时、啊、跟一路差一路差，差到后来是全身都瘫痪了，即是说你没有一个关节你是动到的，怎样去做研究啊？难不难啊？怎样 去看到天文地理那些资料很多的嘛，是不是？根本就是很困难，是没可能。他有很多理由可以放弃他的研究。不过呢他仍然坚持，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热诚在这里。他就是这样去进行他的研究。后来随着科技的配合有电脑，所以呢他可以安装电脑，也都透过电脑去帮他研究。当然里面都很艰难，但是他一生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他患病和在他全身瘫痪的时候来到得到的。所以呢他是被很多人来到去认识，是吧？一讲起他，不单是他科技的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其实我和你不是很知道他研究了什么的，对不对？不过我和你都大概知道他很不简单，因为他的意志力是很惊人的。他不单是他的科学的成就上高是令到人很佩服，就算他在这个病患的里面他所坚持的都令到很多人得到激励。他是 这个病症里面最长寿的一个人。医生说他本来应该可能活几年而已，但是他是活了55年的时间，几年去到50几年，简直是一个神迹来的，是吧？所以在他生命里面，我们见到很多好像不可能的事情，但却成为了可能，所以激励了很多人。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以斯拉记第五章就讲到这班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亡国之后回去耶路撒冷去为神起圣殿。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工程，因为当时他们回耶路撒冷，他们只有4-5万人，4-5万人相对于当地已经有很多的原居民在这里。本来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的嘛，但是当他们被掳走了去70年之后，或者50-60年之后，因为有分几批的被掳，就离开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几十年，你几十年之后你回去，你说这个地方是我的，你知不知道你会遭遇什么？即如果你试下下，你离开搬了你间屋啊，跟住你翻翻去50年之后或者60年之后，你翻翻，你话呢个地方系我嘅，但系嗰度已经有人住晒噶啦，人哋喺嗰度住咗几十年啦，佢哋系原居民啊，你系新移民啊，知唔知啊？所以咧，当以色列人就翻翻去耶路撒冷要起圣殿嘅时候，佢哋面对好大嘅难阻，嗰度已经有好多外邦人，唔同嘅外邦人喺度住咗啦。是跟他们拦了他们去起圣殿。所以在第四章那里讲到他们受了什么拦了。而第四章的结束呢就讲，他说于是乎呢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王第二年。这个工程本来他们在第三章已经开始去重建那个地基。起完之后欢喜快乐，好开心，好兴奋。不过当我们真正要起圣殿，材料都预备好晒的时候，但是很多敌人就出现了，又呢即是阻你啦，又笑你啦，跟住呢又吓你啦，恐吓你啦，跟住仲要呢上奏于皇上呢告发你啦。于是乎皇上即是当时的阿达士西王，当时的皇帝呢就下令停工啦。所以呢这个的圣殿的工程一开始就是出师不利。一开始未正式开始就已经停工，一停就停了16年的时间，十几年了。他们慢慢觉得不是时候了，开头是一个外边的压力难阻，但慢慢我们见到这班以色列人本来很有心智的，他们离开了他们被掳的地方，就是巴比伦或者波斯，他们放低了自己那些已经建立了的地，即是经济啊，或者在那里稳定的生活，然后连根拔起再翻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废墟来的，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来的，去回那里为神重建圣殿，是很有心智的这班的百姓。但是当他回到去有这么大的难处，皇帝又不让他起的时候，慢慢就不单是外边的难处，更加可怕的是什么呢？是他们里面呢觉得自己，他说起这个殿的时候未到啊，这个是哈该书他们同期的先知这样讲，他们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既然这么多难了，即不是神的时间，是不是很熟灵啊？所以呢就起什么？起自己天花板的房屋，整顿这间屋咯，我们都要搵食的嘛，都要即安乐在这里定居嘛。于是乎就全力集中，只是去专注在自己的事业、家庭、理想的上局，所以就将神建殿的事情摆低了。当时神怎么算呢？虽然他们放弃了去完成神的托付，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们。在这张圣经五章第一 开始第一节的时候，那里就是那时先知哈该和亦多的先知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劝勉他们。原来神差派两位的先知来到去奉劝他们，向他们讲说话，原来神没有放弃他们。哇，神为他们预备两位的先知，一位是哈该，哈该是相信一位比较年老的先知，可能他是 秘掳之前已经在耶路撒冷见过神的殿的荣耀，所以很老的了，秘掳几十年之后回到去都可能七八十岁了，很老人家。但是他语重心长带着权柄跟这班犹太人说，在哈该书我们见到的信息是在他责备他们，而且还鼓励他们要来到去跟随神，不要来到去只是专注自己的事业，告诉他们你们要重新起来的。原来呢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神对我们有些托付，或者我们每个星期听到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的，你知道神有些什么要你做的，但是呢开头你都好了好了做了，不过你发不发现都有很多难处的，很多阻碍的，因为你一路阻碍的时候你慢慢就觉得可能时间都未到了，是不是，那不如呢我还有其他事可以做的嘛，不如做了其他事先啦，顾下自己先啦，不错的，是不是。所以呢那些人呢就慢慢很多很多的藉口放低了对神的服侍，有似我们这样有时真的觉得哇好忙啊，生活逼人啊，即是连看圣经的时间都很难啊，是不是。我教会里面有些年轻的夫妇呢啱啱生个小朋友，哇真係好艰难。佢昨日先至即係听佢分享，喺返工嘅时候又做得好大压力，即係面对个挑战都好大，好有压力。咁諗住放工啦，喺返屋企啦。但係放工返屋企呢原来係另外一份工嚟㗎喎，佢话返屋企有 BB 㗎嘛。咁呢太太呢话啊你真係好啦，你返嚟啦，我凑咗成日啦。你帮手啦，你治下一佢啦，咁就之后太太又好辛苦，所以佢一翻嚟，佢又开始佢嘅照顾 B B 做爸爸呢个嘅责任，咁又冇得唞啦吓。但系咧，佢系带咗好多公司嘢翻屋企做啊。等到阿 B B 瞓咗觉，然之后咧，佢先开始可以做下公司嘅嘢。但系做得一阵间，阿 B B 又会醒噶嘛吓，所以佢话真系好辛苦。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佢话好难睇到圣经。有时我哋真系大条理由啊。好辛苦啊，是吗，好像很忙咁样。所以呢就觉得呢班以色列人一样觉得好多原因我哋冇办法去遵行神嘅心意。但是神差派哈该先知同佢哋讲，透过哈该先知话俾佢哋听，你而家起呢个圣殿，你唔好睇好似唔及所罗门嗰个殿咁辉煌，将来呢个殿嘅荣耀啊係大过先前嗰个殿嘅荣耀。一个殿的荣耀不是看外表，是看神有没有同在，有没有使用。所以神说这个殿将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殿的荣耀。神就差派撒加利亚先知跟他们说，撒加利亚先知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先知，他呢在秘掳的时期才出生，所以他未去过或者未曾经在耶路撒冷那里见过旧的殿。但是神给他很多异象，给他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现在荒凉，犹太人现在被掳，但是神有一天要复兴以色列人，要给耶路撒冷来到去跨胜那些仇敌。所以呢说哈该先知撒加利亚先知告诉他，将来神的荣耀都要在你们中间复兴你们，而且其中有一句很出名告诉他，不是靠我们人的血气，是不是这个撒加利亚先知讲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靠他们是很没有能力的。刚才讲过了，哇周围的敌人围着他们人少，没有力量，没有权柄，没有资源，怎么跟人家斗啊。不过神不是靠这些，是靠我啊。所以呢这两位先知呢在他们一路就是意志低沉的时候一路来到去鼓励他们，当他们听到神的说话的时候他们有反应。在第二节，于是乎他就说，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就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他们一路听到就有回应啊，跟住当佢起嚟嘅时候先知又继续鼓励佢哋啊。所以呢即係哈该唔係讲咗一次嘢，撒加利亚唔係就咁讲一篇信息，係好多篇啊，喺嗰几年嘅里面一路不断用神嘅说话鼓励佢哋。弟兄姊妹啊， 原来呢神时时都乐意用他的话语鼓励我们的，是吗？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有时都会有些灰心啊？有时都觉得停一停啦，或者呢不是时候，我没有力量，不是我做的，这样好像呢觉得自己神给我做的又做不到了，算了，于是乎就会停的了。我们的工程经常都停的，是吗？没有敌人都会停的，因为我们自己觉得会停的嘛，应该停，我们没有能力的嘛。但是神的话语来到的时候呢，我们要起来的。原来呢神时时鼓励我们的，神用他的说话来到鼓励我们，神不放弃我们。我们很好，每个星期你回到教会就有神的话语，就算你在家里自己看圣经，神的话语都会临到，就算你自己安静的时候，圣灵都会提醒你的，所以呢神时时用他的说话提我们。原来今天神就很乐意用他的话语去启导我们，鼓励我们。认识一对的宣教士呢，他们呢都是很有心，神呼召他们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那里来宣教。很奇妙的，他们的呼召是清楚的，因为两夫妇在同一个聚会里面个别去回应了神，个别呼召他们，两个自己回应神，跟着一谈啊，乜神又咁呼召你啊，咁系喎，咁啊，咁啊，于是乎咧，佢哋就开始寻求神嘅心意，但系踏上宣教嘅路都系好多挑战吓。咁啊，当时佢哋都系壮年，啱啱即系开始事业发展事业嘅时候啊，亦都要即系建立啊，咁又供紧楼啊，咁吓，所以咧佢哋好多挣扎，亦都觉得话系咪噶啊咁，但系其中一个最大嘅难处就系佢哋要供楼。或者怎样放低那层楼供紧卖了它还是不卖呢他们最初他们想着是一个短期宣教，即可能是几年去某一个地方跟着就回来这样，因为他未清楚是不是长宣。就在这个状态里面有很多考虑，考虑考虑下又很忙的时候，其实在教会已经很多参与侍奉了，是不是？我想不想一定去到这么远的，咁喺教会努力啲服侍咪一样得咯，慢慢慢慢就觉得系喎系喎咁吓，于是乎慢慢就会放低呢个踏上宣教路嘅情况。不过咧，神又重新感动佢哋吓。有一次当佢哋读圣经嘅时候，神话我就系你嘅产业啊，真系醒咗啊！于是乎即刻知道哦，我今日唔紧要啊，地上嗰个产业唔紧要，我神就系我嘅产业。于是乎就。撇撇脱脱踏上宣教路，今日喺工场里边好嘅服侍神，祝福咗好多人。原来神嘅话语就系咁样啊，成为我哋嘅力量啊，弟兄姊妹吓。呢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样，佢哋当听到神嘅说话嘅时候，佢就起嚟建造神嘅殿啊。你听到神嘅话语，你有冇起嚟啊？你有冇即刻行动啊？我哋真系唔系咁听嘅。听到几有感动都好啦，你唔去做咧，系等于白费，同唔同意啊？即系白费嘅啫，好感动啊，好感动，或者你喊埋都好啦，喺夏令会里边痛哭流泪啦，不过你出咗嚟一模一样嘅，冇改变嘅，等于系冇用，系咪？所以咧，以色列人佢哋咧听到神嘅道，佢哋好好啊。他们就要起来，纵然他们软弱，纵然他们曾经跌倒，但是当神的说话一临到，他知道他就去做了。我们看看五章第八节那里怎样描写他们建造这个殿的情况。这个是那些河西的官员呢写给皇帝情报他们的状态。第五章第八节这样写，他说呢，我哋去到呢个犹大省啦，去咗自大城嘅殿嗰度。呢个殿咧系用大石建造，梁木插入墙内，工程甚速，他们手下亨通。呢个就形容佢哋建殿嘅情况。咁啊，点样起嘅咧？我哋用大石建造，大石咧唔系我哋以为嗰啲叫大石，系好大嚿咧，即系好似起呢个埃及嗰个金字塔嗰啲啊，要好多个几十个人先搬得喐一嚿嗰啲啊。这个大石这个有另外一个译本，它是用光滑的石头，即是他们凿好的石头凿到很光滑，然后呢即是用很多那时没有吊机，用那些圆那些木棍在下底碌碌碌碌碌碌等人推，这么艰难地起。这个大石呢 要起用大石要起用好多人手嘅。吓，呢个大石正正系所罗门起第一个圣殿嘅时候所用嘅材料嚟嘅。吓，大石，唔好唔记得，所罗门有十几万工人啊，佢哋自己所有都系得五万人啊，但系佢哋用嘅方式一啲都唔马虎。跟住嗰个嘅梁木系插入墙内，吓，有啲木有石。他们是用一种建造的方式，跟我们今天不同，我们今天有倒红木来石屎，或者是已经起好成块板，一块一块搬去那里砌积木，这样砌。当时的建造方式就是用一种方法，好像入榫那样。你家有没有这些古老家私？有些人有啊。就是你那些古老家私不是用钉，不是用漆，不是用胶水的。入榫，入榫是很多功夫的。因为你的位置要计得很准。但计得准之后咧，系好稳阵噶。呢啲功夫，呢啲家私咧，唔系用三几年嘅。啊，你屋企嗰啲闲闲地都用几廿年嘅，用到下一代都得嘅。吓，当时嘅殿宇，佢哋系用一种咁样嘅方式去起嘅，系一个精细嘅工程，系用一啲好坚固嘅方式嚟到起嘅，所以嘅功夫一啲都唔少。仲有咧，佢哋话呢个系工程甚速，工程甚速唔系净系快，而系讲到咧，佢哋系冇。是懒惰，是很殷勤很谨慎地去做这些工程。然后呢，他们的在他们手下亨通是指他们就是用尽他们的力很勤奋地起圣殿。这班人他们有的能力那个的资源是很少的，远远比不上所罗门起圣殿的时候，一个国王起一个圣殿，还要大卫为他预备所有的材料，是不是？呢班人是很孤单的，周围很多敌人在度虎视眈眈。不过他们听到神的话语，他们就算能力很有限，他们都要去进行。这个就是他们的宝贵。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去记得神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要实践。有神的话语临到，你就去实践。我要告诉大家听，当你这样遵照神的话语去回应神的时候，第三节的圣经呢就会给我们看到。这里一路讲到他们起来的时候原来都有难处的，不过去到有那些敌人河西的总督就来了，谁叫你起啊？谁给权你起啊？你们谁负责的？这样一样这样跟之前那些难阻。但去到第五节，他说神的眼目就看顾犹大长老，以致那些总督没有叫他们停工。原来不单止他们是顺从神的说话起来建殿，当他们愿意回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体会，原来神的眼目看顾着他们，难处一样有。跟随神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样有很多阻碍。不过这个话神的眼目看住的，神的眼目看住他们，于是乎就一路去经历神的恩典，怎样在天上高打开窗户向他们倾倒下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神自己奇妙的作为。原来跟随神纵然是有难阻的，纵然是有敌人的，纵然你是不够力的，不过神是给我们去经历祂丰富的恩典，神是看顾住我们。当人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就经历到。如果这班以色列人就这样都是坐在这里计个数，计不定一条数起不到的了，那他们就不会经历第五章后面和第六章那些的情况。就是因为他们愿意起来，所以他们就经历到神那些很奇妙的供应。我们快快去看一看，当他们起来的时候，原来难阻继续有的，跟之前一样，那些的总督呢，当地的官员又来了，问你谁个起，谁个给权你起啊？于是乎他们就答，但是很奇妙，当神的看顾临到，就算这些人来的时候都没有叫他们停工。之前叫他们停工的，现在你说好，我们上就等下王的命令下来先，那你们继续啦，是不是？没有阻止他们，那他们继续起了。在这个起的过程， 咩呢个嘅奏章就上咗去嗰个皇帝就大理乌王嘅上高。去到大理乌王嘅时候，啊呢班嘅即系河西嘅总督咧就叫阿皇帝，喂佢哋起圣殿啊，吓就话咧系以前阿古列批俾佢哋嘅，啊唔该阿大理乌你查下有冇见咁嘅事啦，啊因为咧唔同而家你揾一个即系十零廿年嘅文件咧，去电脑度揿两揿就得噶啦吓，但系嗰阵时唔得噶，嗰阵时你真系要去揾嘅，一卷一卷咁去揾吓。咁於是乎咧，阿大利烏收到呢個奏章之後咧，佢又真係去揾嚇。佢點揾咧？喺第六章第一節嗰度咧，佢話大利烏就即係要尋查呢個典籍啦。咁咧就喺呢個巴比倫藏寶之處咧，就揾到一卷，就揾翻阿古列嗰個批文出嚟嚇。即係古列係佢十幾廿年前嘅一個皇帝嚟嘅嚇。哇！去揾呢度聖經話咧，佢唔係喺佢自己嗰個波斯嘅皇宮嗰度揾嘅，係喺巴比倫藏寶之處，喺個馬代省阿馬他城嘅皇宮裏面揾到，即係第二個省、第二個城市嘅宮殿，一個皇帝可能有幾個宮殿噶嘛，夏天呢度，冬天嗰度咁樣嘅。咁咧佢就自己住喺嗰個就揾唔到，揾唔到咁點啊？冇咯，咁咪話俾佢聽冇件咁嘅事咯。嚇！但係特奇怪，大理烏咁认真嘅，揾唔到一个，第二个省去揾，系揾唔到一个工，揾第二个工，于是乎真系揾到，揾到就唔同啦，你知唔知啊？啊，揾到出嚟咧，原来真系有件咁嘅事噶，喺呢个古列嗰个嘅诏书里边咧，原来咧所讲嘅正正咧就系以色列人咧准佢哋起圣殿嗰啲嘅条款嚟嘅，而且仲详细过第一章嗰度讲嗰个吓。呢度咧提咗几样嘢，第一就系话咧，巴比伦嗰阵时咧，即系佢哋要起到呢个嘅王圣殿咧，哇紧要啦！佢话咩啊？呢个嘅经费要出于王府啊，唔单止揾到个批文话准佢起圣殿，而家话俾你听咩啊？原来啊，唔单止准佢起圣殿噶，嗰啲经费系政府出啊！哇，真系发达啦吓！阿景文哥一定开心啊！是吧，因为如果你有一天你要建堂你要起圣殿的时候，政府说我帮你出啊，哇真是一点都没有头痛，一点都不担心。原来当时不单止给他起，现在找回个文件出来说不单止给你起，给了钱你的。哇，这个真是大条的恩典来的。还有神殿那些金文器皿要归还给他，这个已经做了，因为他们回去的时候。于是乎既然找到这个批文，第六节这个大利乌王话咩咧？佢话而家你哋啲河西嘅总督达赖同埋士他波斯乃就要同埋你哋嘅同党啊，皇帝好醒啊，知佢仲有同党嘅吓，好多人嘅，就要咧喺嗰度远离佢哋，唔好拦咗佢哋起圣殿。皇帝下令，既然有批文，你哋就唔准阻住佢哋。啊，本来呢班人系想阻住佢噶嘛，系嘛，即系想阿皇帝你落命令啦。跟住而家皇帝话唔准你哋埋去，你哋行远啲，好唔好啊？即系恩典嚟嘅，系嘛？而且唔单止咁啊，大利乌除咗揾到古列嗰啲嘅批文之外，佢自己再加啲啊。跟住嗰段咧，就系、是、大利乌自己再下旨嘅。佢落咩圣旨咧？三样嘢，第一讲咗拨款噶嘛。咁但系咧，上次嗰个奏章就起咗咁耐都未起完咯，嗰、那个殿啊，当时嗰啲即系总督就咁样话俾皇上咧。皇上咧，而家呢个大利乌就话吓，咁啊喺边度批钱啊？就系咧去呢个河西嗰度拨俾你哋啦。嗱，我哋即系唔系好熟嗰啲咁嘅情况，我哋知道波斯个好大嘅吓，127省，你要去申请啲钱咧，我谂一定好多手续，好多重官，一重一重一重。去到中央嗰度都唔知几耐，批翻落嚟又唔知几耐，又唔知要查乜嘢，系咪啊？又唔知又会唔会俾人咧吓克扣嗰啲，所以咧一定系困难重重嘅。但系而家佢话喺河西嗰度拨咧，河西就系佢哋嗰个地区啊，吓快唔快啊？唔使咁远啊，去到中央喺翻你哋自己个地区嗰度攞就得啦，啲钱快好多，系嘛？神话即系呢个系神好大恩典嚟嘅，吓皇帝想佢快啲起完个圣殿。快啲咁，於是乎喺河西嗰度就要急速撥錢俾佢哋嚇，唔可以擔嫌呢個工作。第二咧就係、是、每一日啊
在殿里面献燔祭，用那些公牛、公绵羊、绵羊羔、麦子、盐、油、酒、全部都可以在政府那里去申请就拿了，那有个上限的，就是说每一天圣殿那个开支，那些运作营运的费用呢都给你，不单止给钱你起圣殿，现在你每天献很多牛羊的嘛，是吗？啊，现在都政府供应给你，好不好？当然好啦，是不是？还有、第三呢，就是说这个命令是不可以更改的，皇帝下了个命令，下一个上场又可以冚的嘛，或者我不喜欢我就 不做咯，但是他说这个命令是不可以更改的，就算有另一个皇帝都不改得，这个是波斯王那些命令的特征来的。如果有人要更改这个命令呢，就会在他的屋那里插一条梁木出来，然后将他举起，等他插插埋间屋。所以呢没有人敢去更改这个命令，就是说这个命令是要坚决去执行的。哇，你说开不开心啊，弟兄姊妹？他们这班没什么能力的人，当他们愿意去遵行神的吩咐的时候，原来神就为他们开路啊，真的很奇妙啊。我们发现我们这位神呢，在他吩咐我们要去做他的使命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做着东西，他要我们配合的。原来当时真的很奇妙，我们看回历史，我们发现为什么这个大利乌王会这么顺摊的呢，会这么支持我们起圣殿呢，出钱又出力的呢，很奇怪、是不是很奇怪啊？啊，即系啲点会无啦啦有咁好嘅政府嘅咧吓，好神奇嘅。但系当我哋睇翻历史咧，原来好奇妙，神真系喺掌管住嗰个历史里边为佢哋铺咗好多路吓。然后呢个大利乌王系边个嚟咧？佢本来就唔系古列嗰个后代嚟嘅吓，即系话古列啊，第一系嗰、那个波斯王就批佢批准佢哋翻去起圣殿啊嘛。嗱呢个古列王咧。后来都死了，死了他的仔就继位了，但他的仔继位之后，他的仔就很大的野心，就带兵出去打埃及，本来波斯帝国已经很大，他就觉得我们还想打埃及，于是乎就带兵落去埃及，即是南下打埃及。埃及很远的，距离这个波斯很远很远，所以就鞭长莫及，他一打仗就打几年嘛，皇帝就出了去打仗，于是乎呢在政府那里就作反，就被人呢即捧了个假皇帝上去，捧了这个假皇帝上去之余呢，那这个即是在外边打仗的即是皇帝呢就很激气啦，不知道为什么就死了啦，死了之后呢他有个大臣呢，一个众将呢，就是这个大利乌啦，但你都会佢好忠心古列嘅王朝嘅，佢系佢将军嚟嘅吓，佢咧就喺呢个嘅即系皇帝死嘅时候咧，佢喺佢身边就立誓，佢我要帮你攞翻打翻个江山翻嚟。于是乎，大利乌咧就带兵翻去即系皇宫嘅波斯嗰度，就咧即系打败咗嗰个嘅假皇帝，就攞翻嗰个权柄翻嚟，咁啊就自己成为咗呢个大利乌王啦。他为了表示他是忠心于古列，所以呢凡是古列下令做的事他都支持的，他都要去达成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如果说古列有个批文是准他们起圣殿，他一看到哇即刻要支持出钱出力。弟兄姊妹，不是很神奇啊？你见不见到神呢那种的预备啊？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叫一个的公司它改变它的营运方针或者改变它的政策，是一个国际的形势，是一个当时最大的帝国里面那个王国的兴那些皇帝的兴衰更替，神在这里掌管。刚刚就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就有人上奏，跟着他为了要坐稳他的皇位，是吧，稳定他的国家，刚刚才被人叛变完，那当然要维稳，所有的事都做咁啊！总之是鼓励的，他就会支持啦。所以咧，呢、这个就系咁奇妙。我哋嘅神系一位掌管住一切嘅神，只要你同我去遵行佢嘅心意，你信服，你会经历到成好奇妙嘅恩典啊！ 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就是远古在圣经里面发生的事情，这个是今时这个世代仍然是发生的事情、啊、在我们一些很 不认识或者很陌生的阿拉伯半岛里面一些小小的岛国的国家里面，就是正是经历类似的事情。原来呢有一间的、国际性的差会的教会呢，在这个阿拉伯国家里面呢已经是开始了他们工作很久的时间、啊、很久很远古他们入了去做事。那他们当时候就得到政府呢给他们一些的地方 批准他们在那里起教堂，大大间起一个教会在那里。于是乎呢他们就在那里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呢啊、很多年之后呢政府呢要发展那些地方了、啊、就要收回那个地方起公路、啊、因为呢要规划嘛，城市就你那个教会就在我们要计划那个公路的上高，所以我们要你两个月之内搬走你的教会，两个月之内搬走你们的教会，怎么办啊？很苦恼啊，去哪里找啊，那么大地方是不是？那呢他们又拿不到证据出来告诉那些政府听，喂，我们是、即有政府批准我们在这里 起教会的。因为呢当时候即他们远古年代那些的国君呢是用口来到去颁布命令的嘛，讲得出就做的嘛，就不会有正式的批文或者什么文件。所以呢他们没有拿不到证据出来，但他们的确在教会在那里很久很久的日子。就在这样的情况，即是他们很苦恼。不过他们知道他们在那个地方见证神，宣扬神的福音是神的使命，所以他们坚持继续每个礼拜继续运作，他们有的分工作继续要做，但一方面很努力祈祷，每一晚他们就在教会里面为这件事去祷告，次次回来去交托给神，一路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到呢这个限期前的两个礼拜，就呢他们当中有一位的医生、啊、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他就医好了一个少年人、啊、那个少年人呢即是病了很久不好，但后来这个医生医好了他，所以他的爸爸呢就很感激这个医生、啊、觉得我真的很多谢你救回我的仔的命、啊、于是乎呢亲自来到去道谢，咁啊，哎呀，你咁好，醫翻我個仔，你有啲咩嘢我可以報答你啊？咁嚇，咁呢個醫生咧就，哦，呢個都係我個即係本分嚟嘅，唔使啲咩報答啦嚇。啊，不過傾下傾下咧就，嚇，其實就講到我教會咧就面對呢啲咁嘅困難啦，要被逼遷啊咁嚇。咁呢一個嘅爸爸咧，原來正正就係個當時嗰個國君啊，係一個好重要嘅官員嚟嘅。佢嚇有啲咁嘅事咁嚇，好啦。我回去帮你跟我们国军讲下啦，咁啊讲下啦咁啊。咁于是乎呢真係回去讲喇喎。咁呢这个国军一听到嘅时候呢，佢话咁唔合理嘅，点解我哋做嘢唔得喎，吓又要人哋搬就搬咁。于是乎呢国军就下一个命令，有三方面。佢话第一係啦，佢哋要规划要收路，就是、收返个教会起路。但係佢话呢间教会搬去哪里呢？我们不可以这么没有理由的。第一，这间教会搬去哪里是要由政府负责，政府有责任帮他找过一个地方起回一间教会给他、这个、而政府又要帮他起回一间教会给他，不单止给他一个地方，第二就帮他起埋，第三就是搬迁的过程政府都要出手。所以呢三样嘢，当时系剩翻一个礼拜就到限期，全教会就喺呢一个一个礼拜限期嘅时候，欢天喜地，转忧为喜，佢哋都经历成嗰种奇妙嘅带领。呢个系现代嘅事情，嗰一个系一个穆斯林嘅国家。原来我哋嘅神系一个掌权嘅神，佢要我哋去遵行佢嘅心意，佢已经喺度做紧嘢，佢已经喺度铺好路。是我们要愿意去承担。再讲一次，不是一帆风顺，不过神的恩典就是隐藏在这些拦阻背后，是不是？原来神的恩典是真实的。弟兄姊妹，愿意我们都是这样来到去信服神自己的心意，我们勇敢去行上去。 去到第六章十三节嗰度，就话咧十三节就讲到佢哋嘅殿咧，终于起好啦，就系、是、呢个亚达士西王，唔系呢个嘅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殿就修成了吓。终于个殿都起好，系四年之后，个殿就起好咗啦。于是乎，整个耶路撒冷就好开心啦。我哋时间关系咧，冇时间读啊，嗰度几节吓。嗰度三次提到佢哋欢天喜地，好开心，重新咧恢复翻嗰、那个诶、去献祭啊！佢哋嘅献祭已经停了百几年噶啦，啊，因为嗰啲之前嗰啲皇帝咧拜偶像啊，离开神已经停晒。今日佢哋被掳翻去起好圣殿，佢哋恢复翻嗰个嘅献祭，哇，好感动啊！之前冇得献，冇圣殿，而家有圣殿。之前停晒献祭百几年，但系而家今日佢哋可以重新喺神嘅殿嗰度献祭俾神，所以佢哋好欢喜，好感动。佢哋因为佢哋呢一种咁样坚持而起得成神嘅殿，当地好多已经软弱咗嘅犹太人啊，啊呢度圣经讲到咧，佢哋中间有一啲嘅软弱咗嘅犹太人咧，都重新去归附翻佢哋啊！哇，即系带嚟一个好大嘅复兴啊！啊，成个耶路撒冷。这个完全是神的工作的。我们看到当我们起完殿，神怎样祝福他们，复兴他们，这个就是神自己的工作。这班力量很微小的人，他们只要听到神的话语就进行，结果他们就经历到神自己奇妙的作为。我相信这个在他们生命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今天不知道你觉得什么是你生命最大的意义，原来不是有很有成就，不是有很有成功，或者你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这些都值得我们开心。但是我想生命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你能够做到神要你做的事情，神喜悦你，你又带来其他人的祝福，这个是生命不枉过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愿意回应神，然后带来复兴。不单止是这样，在他们的往后的日子，这个圣殿神真的使用，这个圣殿屹立了超过五百年的时间，做大希律的时候再修葺它，耶稣都是入这个圣殿，所以这个圣殿是神使用的。而这个圣殿在他们亡国的日子里面，其实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国家了，已经咧唔能够咧有自己一个独立嘅政治上嗰个运作，所以好多佢哋已经冇咗嗰个身份喺度啊！你冇国家就冇国籍，你就冇身份。但系以色列人佢哋因为有圣殿，佢哋维系到佢哋嘅信仰，佢哋仍然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维系住佢哋同神嘅关系。所以呢个圣殿就系以色列人一个好紧要嘅身份嘅象征同埋标志。保存他们的民族感，所以神使用这个圣殿是奇妙的，他们估不到，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圣殿是可以被神去使用这么多年的。不过神就是这样，原来我们的神是乐意喜悦我们去遵行他的吩咐，而他又会跟我们一起努力去达成。起一个圣殿有皇帝的批文，好像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回，原来都不是必然的。在北韩的地方有一个叫柳京饭店的建筑物，这个的柳京饭店的建筑物呢，在1987年的时候呢，由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呢金日成下令要建造的。因为那个时代呢，很多的兴起时代流行呢，就是他们起一些高楼大厦，越高越好，所以呢这个说我起105层，那个我要起115层，跟着另外一个国家我要起120层高过你，于是乎呢斗高。当年这个的国家领导人北韩的金日成就说，我要起一个最高的饭店，是呢就是要105层，而且呢是一个最高的酒店来的，咁呢是一个很大的地方，那里起落了命令开始了这个工程。但是呢政治国际的形势很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 八九年啊、九零年、九一年咧嚇，全世界好多骨牌嘅效應咧，共產嘅國家就落台，所以咧佢哋嘅即係撐腰嗰個蘇聯咧倒下咗之後咧，佢哋又冇咗經濟支援，而北韓咧都面臨饑荒啊，啲人都飯都冇得食，所以咧工程就停頓咗，直到咧另一個新嘅領導人上任嘅時候，佢咧有佢嘅即係能力嚇。就找到这个埃及的首富来到去注资在这个工程那里。这个埃及首富呢投资了十几亿落去那个工程。哇，首富，埃及的首富投资落去一定起得成啦，是不是今次有能力了，有财有经济了。但都起不得到。因为呢原来相传下我发现呢那个地基呢就打得不好。那些中间呢很多东西就地基下陷，电梯又歪啦，咁所以咧点起都救唔翻吓。咁后来咧即系再努力，再努力，到咗而家吓，2017年嘅时候，金正恩上台五年之后，相传终于呢个饭店起好咗啦吓。不过咧都唔系好觉得佢能够正式去营运吓，唔知点解吓，因为呢啲唔系官方公布到嘅嘢嚟嘅。不过好多世界嘅人就去关注。这个叫做柳京饭店的建筑物，是一个国家三代的领导人下令落力要起的一个建筑物，但是起了这么多年终于是起好，不过不是很觉得它运作到。原来我们的神他要起一个圣殿，在一个没有可能的情况之下，只是他命令他就起到。不过地上的君王，他就算三代出钱出力去起一个他以为的、就是、世界最高的建筑物，现在当然不是几十年之后，但是他都起不到。结果这个柳京饭店被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烂尾工程、就是被人一个这样的称誉。我们见到神的荣耀的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能够真的遵行神的心意，好不好？神的话语我们信服，我们去执行，我们去遵行，我们就会经历神丰富的恩典。求主激励我们，我们祈祷。亲爱主，当我们去看回你自己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看到你那位奇妙能力和满有权柄的一位主宰。主啊，你的话语是不会落空的，当你要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信服，你就会让我们经历你奇妙的供应和恩典。求主透过今天我们看这个历史的事实来到激励我们的心，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卑去遵行你的心意，无论我们以为的环境有多难，或者我们的力量几咁不足够，主啊，只要是你的吩咐，我们就愿意去遵行。求主激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以为是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就是权柄，你就是会有恩典，所以我们愿意去经历你自己。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岗位，在你的托付里面，我们来到中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